因为复活节这个真理实在太重要。你知道圣经里面这个提到复活这个字，差不多整个圣经整本圣经占了差不多153次，单单是在新约圣经，在153次里面就有148次讲到复活这个字眼，旧约只是5次。旧约这个复活的那一种的盼望还没有讲出来，但是在新约里面呢，就充满这方面的这个真理。为什么？因为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很多人以为基督教那个最显出来的最大的记号是什么？有人说是十字架。当然十字架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他的受死，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来解脱我们的罪。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我们所盼望的都没有了，都与基督一同死在地狱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基督教重要的记号不但是十字架，更重要的就是空的坟墓。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圣灵与复活。那我分两个大的范畴来思考。第一，我们首先在思考复活的重要，有三方面。那么第二大方面呢，第一个范畴我就会与大家思想，那么圣灵与我们复活有没有关系啊？我都跟大家讲过，如果今年你请我来的时候，我一定跟讲那些题目与圣灵有关的啊，希望我们真的对圣灵有正确的认识啊，不是单单灵恩派的专利。认识圣灵绝对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要认识，因为太重要了。但是我们的认识圣灵并不是一种极端的灵恩派所探讨的啊，所认为的讲方言啊，知识言语啊，看到异象啊等等啊，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叫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有着圣灵的陪伴，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一直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先来看看复活的重要。为什么复活对我们这么重要呢？三方面。第一，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请大家来念罗马书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3-4啊，罗马书的第一章3-4，找到请听我念啊，我们来一起念，一起来念，可以。如果你是我的 PowerPoint 应该可以打出来。 OK， 好，我们来看。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提到这个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耶稣是有 是绝对有人性啊，因为他是人，他是来过这个世界，他不是个道听途说的一个虚构的人物，好像西游记里面很多的那些的角色都是虚构的啊。当然是耶稣不是，耶稣是一个真实历史人物。 你可以在历史里面，在大英百科全书里面可以找到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种的虚构，建立一个虚构的那一种的根基上面。好像摩门教他们讲到那个很多的美洲的人 他的住的城市完全不能从考古学找到的。但圣经，我们所信的那个圣经，我们所讲圣经所记录的一些的历史人物， 地点全部都可以追究得到。所以这个是很实在，因为耶稣真正成为人，给人可以 trace， 给人可以追溯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按圣善的灵说，第四节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圣善的灵啊，并不是指圣灵啊，圣善的灵就是说，从灵性上来说，他是绝对有神性的。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呢？啊，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不，当然很多人都觉得，哎，我们的基督都很超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不是一样两样，很多很多。但是我告诉你，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就是复活。他不单是使人复活，他自己也复活。这就是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每一个人都会死的，只有人类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但是耶稣基督从这个死的那种命运里面，他改变了，他能够带出原来我们虽然死但是可以复活的。这就是带来我们一个很重要信仰的根基，就是因为他的复活就显明他的神性，他是的的确确是上帝，是神。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讲到复活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二节到十五节，一起念好不好？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死人没有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然，你们所信的也是谎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那复活是多么的重要。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然，我们所信的也是谎然。所以这个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根基，所以你懂得去表达你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可夸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教主不是看到他的尸体。很多其他的宗教，哎呀，他们以找到他的那个教主一个骨头，一个舍利子啊，为荣。哎呀，我找到了，这有什么特别？这是尸体，这是尸骨，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主是带领我们从坟墓里面能够超越那个死亡，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宝贵。应该每一个基督徒懂得去护教，你为什么要信基督？就是基督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复活，就是因为基督的复活，那你懂得要去为你的信仰来辩护，来可以讲出你的信仰的超越的地方。你知道呢，写一本书的那个 Morrison 有本书是 Morrison 写的啊，大家知道莫里逊哈，就是 Frank Morrison， 他曾经呢有一些的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常常带他去教会，那么跟他讲耶稣啊，他有一天就对他们说，我受够了，你们不要再跟我讲，让我写一本书要证明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当我把这本书写好之后，你们这些基督徒都给我 shut up， 闭上你的嘴巴，教会就可以关门，因为你们的基督徒的信仰主要就是建立在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根基上。这个 Morrison 就用了十年的时间去找很多的文献，很多的那一些的证据，他用那个他的律师的一个 逻辑来推理来研究来去批判基督的复活，那个不可靠。最后十年之后，他请了一些朋友回来，他宣布一件事，当然那些基督徒都很怕啊，啊，请来做什么啊？就熬移动我们的根基了，是不是啊？在他当时，他很严肃的宣布一件事：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了。那些人觉得很奇怪啊，你十年时间写了这本书啊，要反对基督徒啊，要说要叫基督徒闭嘴啊，要关门教会关门啊，现在你就要受洗？他说对。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我当我写这本书，写了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挪开那个石头，就是在第一章里面，他本来是不甘愿来写这一本，就是他要证明是有人挪开这个石头的，耶稣不是复活的，只不过是人做出来的。但是经过他的那个逻辑的推理，找很多的历史的文献，没有可能是人挪开这个石头。第一，这个石头大概差不多，你知道耶稣的坟墓不是我们现在加拿大那种坟墓啊，这个古局那个犁里面啊，这就是埋葬在那个坟那个土地里面，他们是个山洞。当时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财主就献这个山洞给他，这个很财主的那个坟墓给他，是个山洞，那个放尸体在进里面，然后在洞口呢要摆一块的石头，很大的石头，听说是要差不多1万5到2万吨，所以要十几个很壮的那个男人才可以移动的啊。他说一定是有人挪开那个石头，但是根据他的思考研究，耶稣真的是历史的人物，他而且是真正的给那个打那个鞭啊，那个给鞭台打啊，这个也给呢遍体鳞伤啊，还有呢那个手啊都有十字架十那个钉痕的手，钉痕的脚，还有裹尸布来裹尸。他推理就是，如果耶稣是假死的话，第一就是昏迷，这个昏迷说；第二就是那个错坟说，这是可能有些人说这个坟墓是空，因为他们走错坟墓而已，其实根本上里面都不是耶稣的那个坟墓。第三是一个，只不过是一个偷尸论啊，有人偷尸。第四是幻觉论，幻觉啊，因为有些人有那些门徒啊，可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呢结果后来就见到耶稣啊。他一层一层来研究有没有可能是假死。如果耶稣在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给那个兵丁打到半死啊，我就在鞭台里面呢，很多研究都是那些兵丁是很残忍的，很多人都会死在那个鞭台上。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有谁听看过的举手看看，很多人都看过。我告诉你 Jim Gaxson 呢，他所带出的我想不是夸张了，真的非常残忍，惨不忍睹的。他们用那个狗尾鞭啊，那个鞭啊，一条鞭开三叉，再开每一条鞭里面开三叉，就是狗条，那个末端有狗条的狗条绳子，里面都带着那个骨刺，或者是那个金属啊，或者是那个骨刺，一抽进那个抽在那个鞭策在那个犯人的那个肉里面呢。他说很容易将那个皮都挑出来，如果很力很大的话，不光这肉会飞出来，还有内脏都看到。所以有些人忍受不住啊，可能还没有到钉十字架，已经死在鞭台里面，所以是非常残忍的。耶稣带着这个残躯，还有被十字架，要钉十字架，钉完之后还要裹尸，100公斤的香膏来膏抹他，如果不死啊，也淹死了，对不对啊？但是还要放在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坟墓里面。这个人受极大的那个重伤啊，他 如果在这个，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那个治疗。如果没有再特别来去治疗的话，他就是昏迷啊，也会死去。何况还有这个大的，这么大的那个石头，他怎么推出来呢？啊，如果你要，除非你有神风掌啊，风掌啊，啊，这样可以推出来啊，那是天这个神级了，真是啊。耶稣不是，绝对不可能推断那个石头，而且那个石头有那个大封条，王帝的封条，还有兵丁在门口守住，按班次来守住。茶艺难飞呀，对不对？但是耶稣竟然复活，到处显现，对啊。如果他这假死啊，走几十里几十里路啊，一直敲门的时候，我死不掉啊，我进来了啊啊，我复活了啊。我想你看到这一种的救主，你都不会欣赏啊，有什么得胜，有什么超越，对不对？这个昏迷论没有可能，错坟论也没有可能。如果一个门徒走错，如果是那个玛利亚走错，莫大拉玛利亚走错，哪里会有这么多的门徒？起码很多，也两个门徒，彼得走去同一个，约翰又走同一个，难道其后来了，可能兵丁也来了，他们会走错吗？所以这个力站不住脚的。错坟说很快就可以知道是没有站不住脚。第三是偷尸论啊，有人说是啊，是谁偷尸呢？哎，这是门徒偷尸啊，偷了尸体之后，呢，就告诉人啊，我们的主复活了。我告诉你，这是门徒在还没有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们根本上当耶稣讲这些话都是不入心的，所以他们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鸡飞狗走啊，全部走，他全部跑掉了，都怕的要死，关的门。当耶稣被钉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来跟随耶稣的，只有就是约翰比较近一点，近距离一点，但是其他都很怕的。甚至摩达拉玛利亚，他看到去到那个坟墓里面，见到那个主耶稣的身体没有了，他就告诉那些门徒，耶稣的尸体给人偷了。那些门徒就跑去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些门徒就去了。那彼得跟约翰去，跑得最快的是谁？你知道吗？是约翰，跟着彼得去，见到坟墓，他们圣经怎么说？他们就信了，信什么？很多人误会以为就信耶稣复活，原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起初是摩大拉玛利亚对他们说，我主的身体给人偷了。他们就信什么？信基督的身体被偷了。因为后面就有一句话，因为他都不明白圣经的意思。你看这些人怎么会信耶稣，怎么会偷耶稣的尸体呢？就是偷。你发现了，如果他一直传的一个信仰是要好像夫子耶稣常常教导他，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么现在是偷了，偷尸体来做一个非常可怕的勾当、啊、那岂不是跟他所信的那个信仰有那个很大的矛盾吗？ paradox， 对不对？而且后来我告诉你，十一个门徒全部都是为了传主耶稣复活，全部是寻到死的，为了这个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为了他所讲的话，真话来死，我觉得还值得，对不对？有谁为了那个谎言，一个他明知是假的而死？这个是天大的傻瓜，对不对？所以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是门徒偷的。那有没有可能是祭司偷呢？或者是那是兵丁偷呢？更没有可能。如果是那个兵丁，如果是兵丁偷的，你看到那些的门徒常常来传主耶稣复活，甚至面对死亡都不怕。他一直讲的时候，其实怎么叫他们闭嘴呢？很简单，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人说王志强复活了啊，如果死了啊，昨天死了，王志强复活了啊， 很简单，你怎么会叫那些传王志强复活的人闭嘴呢？拖我的尸体出来摆在 Square One 的摆一个星期，还有没有人讲王志强复活了？如果当时那是继续偷的门徒这么厉害，一直传，整个成都满了风雨，就是讲耶稣复活。很简单，拖抬耶稣的尸体摆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这些门徒就已经闭嘴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可能。第四方面就是幻觉，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刚才我都说过了，门徒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梦见耶稣，我想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因为他都是怕，他们怕耶稣的死连累他，他怎么会想耶稣？而且你看幻觉啊，应该是呢，可能是一个人有幻觉，我们可能有相信啊。比方说，有个妈妈，如果呢，她的儿子呢战死沙场啊，结果呢，他后来就哎呀，一直。平常他看到的他的儿子呢，上班下班五点多就回来了，他就拿着个椅子坐在那个门口，一直等那个儿子，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有一天他就有幻觉了，啊，就哎呀，儿子你回来了，哎呀，真好了，其实是幻觉啊，一个可能是，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整十个人同时有这个幻觉呢？有没有可能啊？现在是不是？不但是十个人，耶稣显现的时候，有时候两个门徒，有时候是十个门徒，后来十一个门徒，后来120人看着耶稣升天的，还有连保罗后来也说有500个弟兄，耶稣向500个弟兄显现，那些人在保罗的时代，他说还存在的，还可以做见证。一个人有幻觉，我们觉得还可以 ，OK。这个真的他患病了啊，没有理由10个、120、500个同时有幻觉，哦，这个是什么病啊？太奇妙了，太神话了，对不对？没有可能。而且你发现了这个幻觉呢，这个所谓的幻觉为什么只是局限在，特别是在40天里面，由基督复活之后40天之久，很多人不同的人都看到耶稣。为什么之后不是没有人听到了？如果是幻觉的话，应该每一个时间都有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原因了。我这次讲的都是很简单的，但是呢 Morrison 就是抽丝剥茧呢，能够用逻辑推理一直讲。他说写第一章的时候，他本来是要想谁挪开那个石头，他本来是不甘愿写呢，就是正面的，是讲负面批评的。但是最后他说，我不能不写，我不能不对自己的良心要诚实。结果写出这一本的 Who Moved the Stone 来反证基督的复活，太奇妙了。我想应该每一个基督徒要懂得讲为什么你要信这个基督，就是因为基督复活。我们的信仰的超越，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个信仰的根基，这是第一方面，信仰的重要，这是因为这是信仰的根基。如果这个根基没有，我告诉你，我们不用信，这个都是一同归于尽了啊，都是死在坟墓里面。第二是为什么基督复活这么重要？第二就是公义的得胜。我们一起来念这个15章15节，哥林多前书。一起念，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我告诉你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单单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我告诉你，在神学上这个根本上就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死在十字架上，第一有三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为自己的罪而死，他就是为自己的罪死了，钉十字架就是他是大罪人吗？第二， 耶稣死了不过是给人陷害，陷害时就是与罪恶同归于尽，这是第二。第三是什么？耶稣死了但不复活，这是一个最大的最大在宇宙中最大的冤狱，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公义，这个是不是不公义彰显了？我告诉你，我们所信仰，我们的信仰只能叫我们唏嘘，唉，一直唉。但是我告诉你，基督的复活就告诉我们，罪恶不是最终得胜，真正最终得胜的是什么？公义，公义要彰显，这就是我们的得胜，这就是公义的得胜。一切的冤屈，一切的不公义的事情，我告诉你，在复活的时候全都可以得到一种的伸张。所以今天你听到，你觉得你经历任何不公义的事，请你不要觉得哎呀都是黑暗掌权咯，都是这个世界都是黑暗了，这个是不公义的，这个宇宙是不公义的。我告诉你，不是。如果这个宇宙有这种的不公义的话，这个最大的冤狱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完全没有罪的人竟然死在一个最残忍，接受一个最残忍的死刑，这个宇宙中最大的不公义怎么可能发生？如果这个宇宙真的有公义的上帝，怎么可能这样有这件事发生？绝对不可能。所以基督必须要复活，这个复活就是伸张正义。所以 你看唱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唱那个无比的爱啊，我们教会啊，唱到最后的时候，虽然之前有多么的黑暗，多么的冤屈，多么的那个苦难，但最后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基督复活，哈利路亚，基督复活，哇，唱的时候多么有震撼性，很感动。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那个超越，就是基督的复活是公义的得胜。最后第三就是盼望的所在，我们来看15:19-20，一起念。我们若靠基督只有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你知道吗？保罗就是讲这一件事，如果我们只是靠基督只有今生有指望，这个只有今生有盼望，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说，为什么有些人天天冒死，我们都是天天冒死的，与狮子搏斗， 被关在那个斗兽场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勇敢可以面对？就是因为我们不怕死，我们 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有拥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十一个门徒全部是寻到死的，为了要传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因为他有盼望。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其实无论在世间遇到多少的困难，在你工作上，在你的身体上，有些基督徒也患了癌症，是不是？也有基督徒遇到很多不同的很悲惨的际遇在你的生活里面，但是我告诉你，这绝对不可以打沉我们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超越了复活，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所在。你知道马丁路德有一次他面对那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的 追杀，哇，他压力太大了，他整天都是在愁苦，好像苦瓜一样啊，凉瓜一样。于是他的太太看到他都很忧心啊，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结果有一天，他的那个马丁路德有一天啊，他看出窗外看到，哎，有一个人正向着他的家来，这个是谁呢？哎，原来是他太太，他吓了一跳。他太太穿的是全部是校服， 这个丧礼的那个丧服啊，他就觉得奇怪，他就立刻去开门，他就问他，哎，莫莉，为什么你穿那个校服？谁死了？他说，基督死了。啊，基督怎么会死啊？基督不是复活了吗？他的太太说，如果基督复活，为什么你的样子好像死了爸爸一样的那个样子啊？如果基督复活，为什么你整天都是愁眉苦念呢？哦，这个马丁路德醒觉了，他被提醒了。对啊，我们的基督是永活的神，他已经复活了，我为什么还在这一种的忧愁里面？感谢上帝，他得到提醒。所以马丁路德后来写了论到复活，有一句话很值得提出来的，他讲什么？马丁路德很信复活，为什么？他说一句话：“你去看看冬春天，看春天每一片的绿叶，上面就写满了复活的信息。”同意不同意啊？我告诉你啊，我跟太太啊，有时候散步啊，特别是冬去大地回春的时候啊，你听得懂我？我说啊，大地回春的时候。现在就是，是不是？师母就是很奇怪，有时候常常说：“哎呀，常常说，你看啊，哎 ，honey， 你看呢这个啊，哎，我说什么？你有什么发现？哎，你是跟你吵，有什么好看啊？很嫩啊，很绿的，很青绿的啊。我说有什么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哇，这个是很大的对比啊！冬天都是死寂一片的，但是大地回春的时候，一片什么生气，这就是复活。我觉得耶稣为什么讲那个在那个三四月的时候复活啊，也是很特别啊，对不对？就是春天过了啊，冬天过了，春天都来了啊。很有意思，我告诉你，这个复活节跟受苦节呢，就是真的写实的，真是有历史的。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呢，12月25号不是真正耶稣出生的地方，这日子啊不是，只不过是那时候罗马天主教呢，为了很多人都拜那个太阳神，叫他虽然他们自称是基督徒，涌进那个国教里面，但是呢，一直将拜异教的风气还带到教会来。结果那个教王就说，哎，好了，你要拜不如就拜耶稣了啊，就将12月25号定为耶稣出生的日子，其实不是的。但是现在你知道吗，我们去圣地也好，都看到这个是三四月，就是真的耶稣受苦复活的日子。神拣选这个时间也是很美一件事，对不对？就是复活，这个冬去春来，大地回春，一片生气，太美了。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忧愁？我想你忧愁的时候，你应该看看耶稣的复活。所以上个礼拜回来的时候，我说，弟兄姐妹，今天你回来，为什么你的面容啊，跟你的今天的主日不平衡啊，不相称，但是苦口苦脸啊，应该对你个别人笑笑，对不对？复活就是盼望嘛，这个盼望就带给我们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喜乐，对不对？你看那个潘佛王，你认识潘佛娃那个德国的神学家，当时希特拉要杀很多的犹太人，这个潘佛娃神学家，基督徒的神学家，他站起来，他带领基督徒来唤醒当时希特拉带一种的强权，来杀很多无辜的那些犹太人。他组织那些的地下的那个组织，结果给做了。坐牢了，要杀了。行刑之前，他要被拉出来，离开那个监牢了，要去刑场的时候，他对他的那个囚犯的那个朋友来说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呢？很有意思。他说，对那个狱中的那个囚犯说：“他说，这是一个终结，但是就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他说他 尘世的生命终结，正是永世生命的开端。他向今世的黑夜说晚安，但是醒来的时候，却要在永恒的永世的黎明来说 good morning， 早安。你看多美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忧郁症啊。当然如果有忧郁症， 我不要说牧师骂你，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从心里面要多思考，基督徒怎么会有忧郁呢？有多大的难处都是今生的，但是你知道上帝为我们将来那个准备那个复活是多么大的盼望，所以基督徒应该雀跃，对不对？应该蛮有喜乐，就是因为这个复活带给我们的盼望。所以你看呢，这个复活是多么重要。好了，最后第二的范畴我讲完就结束。那我们要复活，那复活跟圣灵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啊？有，不是我说的，圣经说了，一起念第十一节好不好？那十一节，这是罗马书那个第八章十一节，一起念好不好？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解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被借作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告诉你，复活是很重要，刚才讲了三点你要知道，但是复活我们怎能复活呢？我们怎能经历到复活呢？我们必须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经历那个复活。那首先我们怎么可以经历到复活呢？首先圣灵在我们现世里面呢，来叫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这次充满保罗的书信里面呢，都是讲到很重要的这方面真理。我们在地上不要等将来啊，不要以为是将来才复活，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个圣经说了，就是如果叫耶稣基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解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解是谁啊？是谁？圣父，圣父的灵是什么？是什么灵啊？是圣灵。如果圣灵住在你的心灵，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接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就是保罗的一个醒觉，对那个真理面的一种的了解。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也是这样说，一起念好不好？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你知道吗？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后来保罗也是这样讲啊，他说呢，罗马书，你上个礼拜有人有十一个人受浸，是不是？受浸的一个表达是什么？与主同死，也与主什么同复活，表达什么真理啊？哎，他复活是怎么复活了？啊，他还是没有死去嘛，但是表达是这样表达嘛。一出来的时候，以前的。那牧师将他浸在水里面是表达什么？他死埋葬了，死透了，一定要死啊！虽然有些人不肯死啊，我们做牧师常常见到那些，那手要做出来啊，这个头要张出来啊，我在那干嘛？不肯死啊！这个手不肯死做什么？打麻将啊？演不死啊？还要当人啊？所以我在那死透啊！你真要死了，不死的话，你还死在最终啊？要死的。他是要复活了，以前的王志强埋葬了，死了，但上来的是谁呀？新的王志强。对了，原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借着这样来叫神得着荣耀。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所以那些受浸的人应该明白啊， 你有没有重生得救？真正的重生不是说我信我信我信，信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但是你没有果子。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了，很重要。如果你真正得救，最重要不是有证书，洗礼证书，不是的。好，我上天堂，天使你看看，有那个密城的华人基督教会的受浸证书，我可以进来了。对不起，他说要了不是这个，要圣灵。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呢？如果你有圣灵，这个是关键性。怎么知道圣灵呢？叫你有复活的经历，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什么新生样式啊？就是你的行为有改变，有没有啊？你本来你的生命是很暗淡的，以前保罗就说了，以前是偷色的，现在不偷东西了，现在要亲手做工。以前撒谎的，常常讲十句有五句都是撒谎的啊，但是现在信主不同了，向灵舍说实话。我告诉你，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些的家长啊，有些看他，我说他，你为什么信？我来到看到我的儿子，啊不，看到我的女儿，看到我的女婿，他的生命的改变太奇妙了。还有看到教会的人，他说我以前在国内，我告诉你，王牧师，我跟人他相处啊，我信对方啊40%的，通常都不敢讲真话的。对方讲给我听，我也不信。但是来到教会很奇怪，大家都是很真诚的。他不但是看到教会，他自己儿子、他的女儿、他的女婿都是这样子，真诚，复活了，对不对？有些本来还没信主之前跟妈妈吵架的，信了主之后怎么样？哎呀，跟妈妈很好很好的关系啊，还有呢，帮妈妈做家务，哇，这个妈就说你从死里复活了，真是啊，对不对啊？啊，有一些啊，你看我讲过一个见证嘛，有一个婆媳啊，婆婆跟媳妇，他们吵得很厉害的，通常婆媳的问题都是很大的，甚至基督徒都会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我看到这个见证很特别，他说为什么后来他有一个这个那个有一个那个一个一个姐一个女生啊，她会。那个媳妇后来为什么信耶稣？她说她有一次跟那个婆婆吵架的时候，吵得很厉害。后来那个婆婆突然就走掉，她走掉，她就一直逃到，一直冲到她的房间去。她就这个怎么样？不放过她，她一直追追追追追啊！她关门了，然后开了门。一开门的时候，看到婆婆做什么呢？跪在那个床上，啊，她就说。怕我了吗？不敢说了吗？她觉得那婆婆那个行动很怪异啊。还有她趴在那个床上，还有念念有词，她以为她诅咒她。她问她，不是那个诅咒的话啊，是后来她才发现呢，她婆婆有改变。后来她知道呢，明察暗访，她知道呢，她的婆婆已经去了教会，她信了耶稣。原来她在。控制不到自己的时候，他就抓帮我，就冲到那个房间去。后来他的媳妇也很感动，他也去教会，后来信了耶稣，结果写了一个见证，美不美啊？很美。我告诉你，也在这种婆媳的关系，也在我们教会正道进行会国语堂发生。我告诉你，有一次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哇，出面外面 lobby 很吵啊。一个婆婆跟媳妇骂起来了，很大声，哇！我们都吓了一跳，糟糕了，教会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啊？人家看到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吵闹啊，就是新朋友都被吓走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上一次敬礼班，这个媳妇带着婆婆来，坐在她旁边，婆婆重听的，慢慢翻译她，慢慢帮她翻译。两姐有谈有笑，很奇怪。我说为什么搞什么样啊？你们哈？他说牧师，现在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我能爱我的婆婆。以前很执着的东西，我现在为了基督放弃。现在她跟婆婆很好的关系，现在婆婆当她好像女儿，她当婆婆是妈妈，一起受浸，很美。感谢主，这是不是从死里复活？ 就是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有一次，好多年几年前了、啊，在这个美国那个乔治亚州啊，有发生一件事，在法庭上面，突然间有一个受审的那个犯人，他拿着警卫的枪啊，然后就开枪了，打向那个法官跟那个警卫，几个都死掉了，然后就他竟然逃出来。轰动整个美国，结果 FBI 呢，总动员要追捕这个男人。他竟然逃脱了，而且躲在一个28岁的那个女生的家里面。这个女生原来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也是那个声名浪藉的，对不对？声名浪藉是吧？啊，他。18岁开始已经是吸毒了，而且呢做了很多不好犯罪啊，很多勾当。但是后来他为什么戒毒？他就是在那个戒毒中心里面呢，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听过没有？啊，就是这个 Rick Warren 的那一本书《标杆人生》。他受了感动，圣灵感动他。他遇到这个复活的主，改变他一切不好的行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时他被那个暴徒劫持的时候，他被绑起来，丢在那个狱舍里面。这个女人叫做 Asri， 她竟然跟那个凶手啊来谈话，然后告诉他，他怎么样以前是这么生活是败坏的，后来他找到方向。他就跟他分享信耶稣有多好，并且分享自己的很多很仔细的经历。他也讲了，他刚读了那个《标杆人生》第23日那一个部分，就跟他分享。结果奇怪，那个暴徒竟然因为他信了主，愿意接受这个复活的主，改变他的生命。这个暴徒怎么样呢？他愿意放了那个 Asri。然后叫他，你走之后，请你通知 FBI， 他要投降。哇！当 FBI 接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当然他们好像如临大敌一样了啊！然后总动员所有的军力，然后重重包围他，因为他已经面对很多惨痛的经历嘛。所以结果呢，奇怪，包围的负责人后来说一句话：奇怪，这个凶手完全没有反抗，还是个绵羊一样，他乖乖的出来。过了几天，他就要面对法庭，上法庭来出庭。2星期以前，这个惨痛的经历令到这个 FBI 那个法庭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重重的保护，不是单单上来手镣、脚镣，什么镣都要有了。但是，这对这个人来说已经是多余了。为什么？他真正遇到复活的基督，从这一天开始，这个人。真的生命的改变，多大的一个能力的一种的复活的大能。我们看每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会经历到。所以保罗也这样说，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0到11节这么说，找到请一起念哈，3章10到11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告诉你，今天你同样可以经历到基督的复活。啊，当然，如果说，哎呀，我信了主之后从来没有这个经历，啊，你要考虑，你是不是你要重新来审查自己，是不是真正得救？如果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或多或少要经历基督圣灵在你身上的复活的能力。今世在今世上，好，还有呢，最后在将来我们得到身体的复活。圣经不但是讲到今世上，在今世里面圣灵会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要活过来，也是在将来啊。我们刚才说了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解，这个是谁啊？就是父神，他的灵就是圣灵，叫你活过来，也叫你将来来复活。原来得救有3个阶段， 那得救的三个阶段是什么？都是圣灵担重角色的，圣灵担了非常重要角色了。这个以下这一段是非常重要，你要留心听啊。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我们是 saved， 得救了，这是过去式，过去式。好像我们有人向你传福音，三福或者四律，跟你传之后，信不信？信就跟我祷告，祷告之后，好，请耶稣进来，请圣灵进来，其实请圣灵进来，你真信，圣灵进去了，你就已经有一个得救的印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这样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当我们信主那一刻，肯愿意开敞开心灵祷告，哦 saved， 已经得救了，因为圣灵内住。 OK， 这是第一阶段。好了，是不是这个状态就搞定吗？搞定吗？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很多人就以为，哎呀，好了，搞定了，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了啊，不用参加教会，不用去追求啊，不用去，哎呀，读圣经，哎呀，好难啊，我在家里面读圣经就可以了，我家里做基督徒就可以了，我心里面信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你错了，这个是糊里糊涂。我们不是要单单 saved， 也要怎么样？要 to be saved， 就是现在也要得救。原来当我们得救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印记保证 saved， 只要你有圣灵，你将来会一定会得救，保证你得救。但是你不要说我就可以乱来了，我就可以万不惊心了，我们现在还要 saved to be saved， 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告诉你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继续来顺服圣灵，来接受圣灵的提醒引导，直到我们那个这个最后一口气，就是 死之前。这个阶段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哎呀，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赦免了，我就乱来了。不是的，原来圣灵一直要带领你来顺服基督，来鼓励你走在神的道路上。你不要放弃，你放弃他，你不理睬他，我告诉你，就等于你有那个 computer， 你上网，但是你 computer 没有 antivirus 的 system， 没有抗病毒的那个系统。我告诉你，有一天你整个 computer 都垮了，对不对？同样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你不要光说，哎呀，我得救了就乱来了，哎，就是万不惊心了，我随便来了。不是的，保罗就这样说，你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不单单是得救，还要恐惧战惊。是什么？你要抓住圣灵，你又不要放弃他。所以当然，如果你放弃他，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理睬他，令他担忧，甚至拒绝圣灵，甚至有一些亵渎圣灵，哦，那个严重了。我告诉你，这是重钉耶稣十字架。当然这是应该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如果一个基督徒否认圣灵，来亵渎圣灵，我说是非常严重的罪。我想我们绝对，我们不会落在这种情形啊。如果落在这种情形，这很糟糕。我深信你们都强过这个，但是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接受圣灵的那个，要顺服圣灵。所以顺服圣灵啊是这么重要的。我们以前很少去注意圣灵，其实我们要注意。圣灵会引导你祷告，圣灵会引导你服心，你沉睡的灵他提醒你，你要爱主，你要接受他提醒，直到他带你到彼岸。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将来得救 will be saved， 这是圣灵的工作的角色。他带领你停了呼吸了，停了呼吸了，你可以保证你将来可以复活。将来复活的时候也是靠圣灵来说，圣灵说啊，他可以进天堂。为什么？他有复活的身体。那我们来看看那个一幅图，我再给你看看那幅图，可以打出来吗？能不能打出来？ 有一幅图的，没有，没有，哎，对了，啊，对了，你看了，啊，我们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时代其实是耶稣死之后，他下了地狱，真的下地狱。不过下地狱不是受苦啊，我告诉你，他下地狱呢，他要宣告他的得胜。所以那个彼得前书里面说，基督也曾进到阴间，来向监狱的灵来传道。其实这个传道不是真的传福音，到了地狱就没机会得救了。我告诉你，只是原文说是 proclaim the gospel， 就是宣扬他的得胜。但是基督不能停在地狱里面，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不能死在地狱里面了。所以第三天他复活，你看这条线了，复活，所以带给我们呢永生啊。这个永生呢，我告诉你，他耶稣也走了，上天了。他就留什么在地上呢？为什么耶稣不留了肉身给我们，就给我们不要拜偶像？因为人性呢就是喜欢拜偶像啊，所以没有，我们基督教没有偶像的，对不对？所以呢，他透过什么呢？不给一个有形象的神给你拜，他就给圣灵你。所以呢，你先有内住的圣灵。所以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呢，你有内住的圣灵。在这个过程里面，什么时候复活呢？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当有一天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基督徒被提啊。我告诉你，这是基督徒经历的第一次复活，这个跟千禧年之后所有如果信主的也一起复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我们经历头一次的复活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主在半空中，比方说今天他半中号筒吹响了，哎，我们就要上去了。还没有上去之前呢，首先等等什么？等之前所有这个基督教会时代里面所有的信了主的那些人，他的身体就被改变复活了。就等我们与我们现在那些活着的人，神用那个归服大能，这将万有归服自己大能，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象。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复活的身体了，跟耶稣一同在天上，就像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个样子。所以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后来七年大灾难了，后来七年之后，我们与基督一同下了地上，我们就管理地上的当时的人。当时那个时候魔鬼被那个囚禁了1000年，地上的人还在那个三度空间以下的。那我们呢？我们不同了，我们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已经是超越那个空间了。我们不用乘地铁了，我们就不用乘飞机了，比飞机更快。我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啊，可以有一种的超越空间的能力。我们来管理地上的人。但是最后神再一次试验，在千禧年里面，很多人都朝拜基督，但是原来很多人还是有一种的叛逆。结果最后千禧年过了之后，那个撒旦被释放了，释放的目的乃是要试验那些谁是真正跟随耶稣的。结果有一些被迷惑了，也跟这个基督来跟魔鬼一样对抗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就施行那个审判，巴西大宝座的审判。在审判之前，那个头一次的复活就是旧约里面跟千禧年里面可能死去的那些再复活，这个是头一次的复活，跟我们这个也是同样是第一次的复活，就是透过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在那个经过那个复活之后，我们就可以享受将来永恒的那个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那个盼望，我们等候那个日子。但是请你记得，我们知道得救的三个阶段。第一， saved， 不要单单说我信了主我就乱来了，不是。在信了主之后要 to be saved， 我们继续在现在要依靠圣灵，顺服圣灵，要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要等候将来的复活。将来到我们闭上眼睛最后一口气，我们就等候将来的复活， we will be saved。 所以有首诗歌非常好，我不今天没有找一些提醒里面哈，就是唱一首歌非常好，就是因他活着，有没有唱过？因他活着非常宝贵，就是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因他活着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愿神与大家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求你让你的复活的真理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是一群何等有盼望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盼望，我们能够可以向死亡夸胜，向任何在世上所遇到一些不好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夸胜。我们不再忧愁，乃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么极大的盼望，为什么我们还在忧愁当中？主啊，如果今天早上有人还在嘴上，还在苦力，还在软弱当中，让你复活的真理，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将献给主席。